前一次呢，我们把创世纪22章的亚伯拉罕献以撒的故事呢，已经做了详细的分享。我们得出的结论呢，就是呢很著名的耶和华以勒，就是耶和华是预备者，他预备什么呢？就预备救恩呢。有什么比救恩对我们更重要的呢？所以借着22章，我们意识到呢，我们作为罪人，即便是以撒他想要为我们死了，成为了祭物也没有用，所以耶和华自己预备的祭物，这祭物就是未来要来的耶稣基督，在我们今天来看呢，就是已经来了的耶稣基督，站在创世纪22章的时间点，是一个预言，未来要来的，神已经按着他的预言，按着他的应许呢，在耶稣身上已经实现了，预备的救恩今天已经在我们面前了。所以这就意味着呢，从22章我们得到的一个启示，就是我们得做一个选择了，我们看见这救恩要不要神所预备的耶稣基督。那如果我们看见这救恩的时候，自然就会形成两种的意见，对吧？这也就是我们创世纪的25章我们今天要分享的内容。这个时候呢，以撒呢已经娶了妻子了，也就是利百加。然后呢，这个家庭呢开始生出了两种不同的选择，也就是我们知道的这双胞胎啊，很著名的以扫和雅各。所以当救恩给出来的时候，当救恩以撒所预表的耶稣赦罪的恩典所给出来的时候呢，我们自然就会面对一个事实啊，就是不是所有的人都选择接受的。那地上呢，就会出现两种不同的选择。一种呢，是选择接受，一种是选择拒绝。所以我们往往会在地上呢，把很多的标准啊，很多的标签来分分不同的人，按照肤色，按照年龄，按照性别，按照贫穷和富足啊，按照寿命的长短，按照许许多多的标准，按照我们的这个才智啊，聪明与否。事实上呢，在神眼里呢，地上就两种，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一种就是像以扫一样的不信的，一种就是像雅各一样信的。这个分类啊，极其的简单了。那这个分类把人一切的分类全部打碎了。那你如果是一个非常有钱的人，非常有智慧聪明的人呢，但是你若不信呢，就还是在以扫那边。我们知道地狱里曾经地狱里会有一些曾经非常有能力的人，曾经非常聪明的人。天堂也会有一些曾经极其贫穷的人，曾经极其在地上不信的人。不信就是没有在人眼里很好的这地上的供应也好，财富也好的人。所以这些标签都没有的时候，在神那里，也就是我们今天要去查考的，就是什么才是最重要的，就是我怎么来对待神给我预备的。所以耶和华是预备者，耶和华的山上必有预备。所以预备就预备一样祝福嘛。当预备出来之后，人就摆脱不了有一个选择的责任。这就我们今天要来看的25章。我们先看第21节啊，25章创世纪25章的21节，以撒因他妻子不生育啊，就为他祈求耶和华，耶和华应允他的祈求，他的妻子利百加就怀了孕，孩子们在他腹中彼此相争，他就说若是这样，我为什么活着呢？他就去求问耶和华。所以这是个背景介绍，让我们看见了以撒的妻子怀孕了，而且呢是双胞胎孩子们，说明有两个孩子。那23节，耶和华对他说，两国在你腹内，两族要从你身上出来，这族必强于那族，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这两族呢，在或者说两个孩子呢，在腹中就开始相争。那这里其实是有一个很清楚的属灵的预表的意义，就是以撒 也借着利百加所生的这对双胞胎呢，就代表地上的信的和不信的两种人。这两种人呢，从一开始就是彼此是有征战的。这也是为什么耶稣来说，他说他来是来使地上起刀兵的，从来都是不信的要去逼迫信的。但是在这儿呢，我们看见雅各他的形象呢，一开始就并不是这样，就是我们今天一开始要解决的一个问题。他是个什么形象呢？25章的第25节啊，他说先产的，也就是先出生的，身体发红，浑身有毛，如同皮衣，他们就给他起名叫以扫。随后又生了以扫的兄弟，手抓住以扫的脚跟，因此给他起名叫雅各。雅各的意思就是抓住。所以雅各呢，显然呢，他其实在母亲的腹中呢，他就想做一件事情，就是抓住他哥哥呢，不让他哥哥先出来，他先出来。所以他抓住这脚跟呢，是往回拽。那他为什么要先出来呢？我们再看一个故事，我们就能知道了。在25章继续往下看27节，两个孩子渐渐长大，以扫善于打猎，常在田野，雅各为人安静，常住在帐篷里。以撒爱以扫，因为常吃他的野味，利百加却爱雅各。有一天雅各熬汤，以扫从田野回来累昏了，以扫对雅各说，我累昏了，求你把这红汤给我喝。因此以扫又叫以东，以东就是红的意思。雅各说，你今日把长子的名分卖给我吧。以扫说，我将要死，这长子的名分与我有什么益处呢？雅各说，你今日对我起誓吧。以扫就对他起了誓，把长子的名分卖给雅各。于是雅各将饼和红豆汤给了以扫，以扫吃了喝了，便起来走了。这就是以扫轻看了他长子的名分。短短的几节啊，有非常重要的属灵的意义。他在告诉我们呢，虽然呢以扫他是先出生，先出生呢他其实是长子呢要继承神给到亚伯拉罕给到以撒的这个应许的，但是他看重眼见的，看重今生多过看重眼不见的，多过看重永恒。他为了一碗红豆汤就把长子的名分给卖了。所以他告诉我们信的和不信的两类人啊，他们的区别是什么？为什么人会不信？不信是因为我只要今生，不信是因为呢，我只要这碗看得见的红豆汤。你今天给我一碗红豆汤，我可以把我在永恒的利益出卖了。神是不是给每一个人都预备了永恒呢？当然是。否则的话呢，我们就不能理解为什么耶稣要为每一个人都付上罪的代价。我们就不能理解为什么在造方舟的时候神让这个造的那么大，这一艘船呢、造的有足球场那么大，那个世代的人都能进去。所以在我们今天所看来呢，好像既然神知道有的人不会信，那就为信的人负罪的代价就好了，对吧？那既然知道那个世代的人都不会进方舟，那就只有八个人，为什么造一艘小一点的船？因为神愿意每个人得救，所以神为每一个人的灵都预备了救恩。但问题是不是每一个人都要，所以虽然救恩给出来了，虽然这预备啊，我们讲耶和华的山上必有预备，预备是预备好，但得救不但本乎恩呢，也因着信嘛，是吧？就好比这诺亚方舟的时代，神造了船是造了那么大，那诺亚一家只有八个人最后选择进去了，那剩下的人呢，就他们的想法是什么呢？我们今天就看见了，就跟以扫是一样的。以扫他的想法是什么？我们再读一遍， 以扫对雅各说，我累昏了，三十节，求你把这红汤给我喝。所以以扫看见的是他肉体的需要，是他今天现在的需要，肉体短暂，眼见啊，这个都是特点啊。然后呢，他说，32节，他卖的时候的思想是怎么样的？他说，我将要死，这长子的名分与我有什么益处呢？来把这32节给划下来。不信的时候呢，人就是这种思维方式。我将要死，这长子的名分与我有什么益处？他这里所说的死呢，是指肉体的死。我再说一遍，是指肉体的死。我想问大家，你出去打个猎，回来又累又渴又饿，会让你下地狱吗？光这件事情不会的，对不对？甚至这件事情也不会让你在地上真的就死了。所以他的一个思想，他的聚焦点在哪？就是我就在乎我现在的这身上的这点感受，我就是要今生，我就是要眼前，这就很麻烦。因为这就意味着呢，神把两样东西摆在每个人面前，神把永恒的救恩摆在你面前，神也把今生的生命，这肉体的生命摆在你面前，你到底要哪一个呢？我跟大家讲一个事情，就是我自己没有考证过是不是真实的，但我是读到的是新闻，那是发生在北美，有一个持枪的人呢，他劫持了很多人质，他对每个人说呢，如果你承认你是基督徒呢，就打你脑袋；如果你不承认你是基督徒呢，你否认基督呢，就打你的腿。大家明白他在做什么选择吗？你如果说你是基督徒呢，枪就打你脑袋。你如果说呢，我不是，我否认基督，就打腿。怎么办呢？怎么办？我到底要选什么呢？所以大家不要觉得好像这些事情会离我们很远，没有没有没有那么远。还有一个故事，我也没有考证过，也是读到的，讲在之前啊，在前苏联的时代，因为那个时代呢，在苏联呢是他们没有办法去聚会的。那所以呢，有一些人呢是悄悄的聚，基督徒悄悄的聚。但是呢，突然有一天呢，也来两个士兵，抓他们，然后呢说，你们谁是真的，可以留下，假的可以走了，就放你们走。这时候你要想一想啊，留下了可能就意味着被抓了，然后呢，动摇的就走了啊，就离开了。最后这两个士兵看人都走完了以后呢，把枪一放，说我们来聚会吧，因为他们也在找聚会的地方啊，但他们不希望是假的都留下了啊，对，给他找真的啊，找真的。所以我们今天讲的两个故事呢，其实就告诉我们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假的。以扫有雅各，有雅各的问题，我们以后讲，我们会花一点时间来解这个雅各这个人。雅各用骗的方式绝对不对，我没有在讲他用的方式，我们在讲他所追求的东西。我们今天的重点是要把两个人所要的，心里最想要的那个东西，我们做一个强烈的对比，这是我们今天的主题。雅各用不对的方式去追求一样对的东西，这是雅各的，至少在创世纪25章所显明出来的。神用了雅各的一生把他改变了， 雅各到晚年的时候，他用对的方式来追求对的东西，但是雅各从一开始到最后，他一直在追求对的东西。啊，这就是在讲我们一个基督徒，我们的一生，我们一开始的时候想要对的东西，很可能用的是不对的方式。但神能改变我们，神能调教我们，神能管教我们。那但是问题是，以扫和雅各是有本质区别的。以扫在要什么？以扫就是在要32节说的话，我将要死。所以他肉体的声音强大到一个程度啊，说我快死了。大家有没有经历过这很强的肉体的声音？就我里面那就喊出来，我就要这样东西，这样东西就是现在的眼前的，能够满足我肉体需要的。那在这儿呢，我们先解决第一个，借着这节经文解决第一个问题，死，什么叫做死？以扫说我将要死，其实他不明白什么叫真的死。我们在地上人所说的死，其实都是一个存在状态的改变。什么意思呢？就是我的灵呢，在我在地上死的那一刻离开我的肉体，这是我们所说的死。这个意义上的死呢，在圣经里都被称为睡了。我们来看一个经文哈，哥林多前书的第11章，哥林多前书第11章的第30节，因此在你们中间有好些软弱的与患病的，死的也不少。哥林多前书11章的30节，在29节说呢，因为有人吃喝，若不分辨是主的身体，就是吃喝自己的罪了。他在讲乱吃圣餐的问题啊。那因着乱吃圣餐这个罪呢，有一些基督徒，他们被管教有患病的，有软弱的，还有死的。注意在这里括号哈，它里面讲到死的原文作睡。我相信大家的版本里都有啊，就和合本里都有，就是在哥林多前书的11章的30节，死的也不少，其实就是睡的也不少。睡的意思就是什么呢？就是地上的生命结束了，灵里还没有，灵里继续往下。你再看一段啊，还是哥林多前书15章，往后翻几章啊，临前的15章的第6节。后来一时显给500多弟兄看，其中一大半到如今还在，却也有已经睡了的。注意吗？一时显给500多弟兄看，就耶稣复活之后啊，只有信的人能看见他啊。那不但12使徒啊，不但一些一直跟随他的人，在当时呢，有500多弟兄亲眼见到耶稣复活。那在保罗写哥林多前书的这封信的时候呢，这500多个人中间大部分还活着，但是有人已经在地上死了。所以保罗说呢，却也已经睡了的。所以睡了总是在圣经里用来表达地上生命的结束。那神为什么要用睡这个词？我们经常会说眼睛一闭一睁啊，一天没了，眼睛一闭不睁一辈子没了，是吧？对，就是这个意思。所以在地上睡了跟死了其实状态是差不多的，对吧？眼睛一闭不睁就是死了啊，其实没关系，就像睡觉一样。对，所以我们所盼望的呢，是睡了之后再睁眼去到永恒那个状态，要对，对吧？因为眼睛一闭不睁这个不是最可怕的，是眼睛一闭睁开来发现在地狱，那才是最可怕，是不是？所以我们要搞明白，这个真正可怕的不是眼睛一闭不睁了，因为每个人最后都会碰见眼睛一闭不睁了，是吧？这个不会，我不会这么说冒犯任何人，对不对？你再有钱，你再有财，你再帅也没用，那也会死嘛。眼睛总有一天会闭了，就睁不开了。所以睡了是一个非常好的表达在地上生命结束的词。但问题是，真正的死是什么意思？圣经为什么 把我们特别害怕地上的死只用睡了来描述，因为真正的死是我刚才讲的，眼睛一闭睁开发现在地狱里，那就完了，那可是真是完了，因为那是永恒的死。所以我们今天要去想象一下以扫的状态，我们一定要知道呢，以扫就代表我们什么样的心呢？就是我以为今生就是全部，我把今生过成了永恒，没有什么比这样的生活更可悲的。如果一个人的人生的计划是以坟墓为结束的，那这人生计划实在是太可怜了。因为你在地上一切的计划，一切的向往都随着坟墓而消失了。问题是我们不是动物，我们死了没有结束，我们只不过换了一个状态继续延续而已。而且我现在还活着的时候，我可以做选择，我死了以后，我眼睛一闭不睁的时候，那就进到永恒。永恒的意思呢，永恒的意思就是再也不会变了，所以那样的死才是真的死。所以圣经里死真正意义就是与神永远的隔绝。我再说一遍，圣经里地上的死都是被称为睡了，圣经里真正的死就是与神永远的隔绝。大家可能会觉得与神永远的隔绝没有那么可怕，我就让大家想象这么一个场景。那我们今天在地上一切的，我们从来不去想它可能会不存在的东西，比方说呢阳光，比方说呢雨，比方说呢人的爱啊，比方说食物，比方说水，一切的供应，我觉得这就自然在那里的。随着与神永远隔绝的时候，这些都不见了。为什么在路加福音16章那个在地狱的财主啊，他的状态那么痛苦？因为他想要喝的水是神赐的，他想要吃的粮是神赐的。当没有神的时候，我们千万不要觉得这一切都会自己在那里。我们今天还有机会的时候，我们选择不要，其实就是把我今生当作永恒来过，其实就是把我一个最重要的神给我的礼物，我先丢在垃圾桶里。我非要选择今天现在眼见的这一辈子，这就是以扫。所以32节第一层的意思是什么？他说我将要死，他是在讲我地上的生命快结束了。所以这第一层。第二层意思，我将要死，他在表达情绪而不是在说事实。我再说一遍，他是在表达情绪。我想问大家，哪一个会因为少吃少喝这一顿就真的死了呢？他真只是累了，对吧？他打猎的时候那么兴奋的时候，他怎么想不起来？这个状态就有点像什么呢？就像一个孩子啊，他喜欢打游戏，然后呢他一直打一直打，他打了十几二十个小时，他一点没觉得累，他突然停下的时候，他就会说我累昏了，我快要死了，谁有吃的谁有喝的，是不是这个状态？以扫他去打猎，其实就像一个孩子在做他喜欢做的事，他是完全被这件事情所捆绑所抓住，以至于他肉体的需要他都撇到一边，然后真等到这个需要出来的时候，他就觉得这个需要大的不行，这个需要大到我用什么换都可以，所以他没有在表达事实，他在表达情绪。因为他真的要死，前一秒钟他就可以死了，前一秒钟他还打猎打得很欢呢，这一秒钟他就觉得不行了， 哪有那么快呢？不是吗？所以第一点，他没有，他根本不知道什么叫真的死。第二点，他根本也不会死。第三点呢，也是最糟糕的。他说，长子的名分与我有什么益处呢？这说明从一开始，他就没觉得这长子有啥好处。啊，我们当然我们知道，在以色列人里面呢，长子是分双份的家产，但是呢，我们知道在雅各和他哥哥这里，我们后面会看见，其实长子是得神祝福的，因为以撒给到长子的祝福和给到后面以扫的祝福是不一样的。雅各用骗的方式去骗了他爸的对长子的祝福，所以在这儿，长子的名分意味着从神而来，赐给亚伯拉罕，赐给以撒，乃至延续下去，赐给他们两个中间的愿意信的属灵的祝福会延续下去。所以在这我们看见，从一开始以扫他就不想，或者说轻视因着长子名分所带来的属灵的益处。好，我们把32节综合起来看，你就会看见以扫是个什么样的心态呢？就是现在的今生的是最重要的，这个重要程度远大过我在永恒的属灵的利益。所以谁能得救呢？大家现在已经很清楚，就是看永恒的，看属灵的益处大过肉体的今生的现在的益处。谁是这么选的呢？雅各是这么选的。雅各从一开始他和哥哥在母亲的腹中的时候，你看见他就抓他哥哥的脚跟，注意了吗？然后呢，在这儿他看见有机会了，他说：“哎，你把长子名分卖给我。”他用一碗红豆汤去换了以扫长子的名分。啊，我想问大家，为什么我们说雅各要的是属灵的祝福呢？如果雅各假设好。雅各也是跟以扫一样，也是一个属肉体的，他可能会跟以扫说什么：“你把你那打猎的弓卖给我，你把你今天打来的猎物哈，这碗红豆汤我给你换猎物。”这个是我们人常有的，对不对？比方说呢，有人来了，哎呀，他真的太又饥又渴，我觉得这下好了，上来一个大客户，我可以抓住他了，我手上有水，你这么渴是不是？我这杯水可卖天价。那天价就是要你最想要的东西，对吧？就是当我是雅各，我其实在这个是利用别人的软弱，这是非常糟糕的，我们后面会讲。但是呢，他利用软弱所要的东西就是我心里最想要的，对不对？如果现在不是雅各，是一个小孩，他可能会说什么：“那你把你的弹子球给我。”对，这个对他来说就是全部啊。换一个小孩说：“那你把这冰激凌给我。”我们这个时候要的就是我们最想要的。那如果我也是和以扫一样属肉体的，我会要什么？你今天的野味至少80%你让给我啊，一多半你让给我，谁让你现在那么渴呢？居然要个长子的名分，这叫什么？他拿了什么呢？所以我们在想啊，在当时这个状态下，以扫和雅各呢，其实他们心里哈、所想的是完全不同的。以扫心里一直在担心的啊，你觉得他会担心什么？如果雅各真的问他要他最喜爱的射箭的弓啊，这个对他来说真是要了命了啊！我到底给还是不给呢？不给我的身体又不行了，给呢我的弓我又舍不得。一听说要长子的名分，乐开了花哈、啊，这个东西实在太简单了。你要这个东西啊，随便给的，你多要几次啊，下次你我次次给你。所以我们想一想，我们到神面前，我们带着一个什么样的心？大家不要认为好像 我们到神面前啊，得着的东西是那么艰难呢、啊？其实真的取决于我那一念之间，我到底要的是什么。我要的很多时候恰恰是别人不要的。大家知道，当耶稣差门徒出去传福音的时候，他说你们去一个村子里啊，你们传福音，如果他们不接受，你出来就把脚上的灰啊剁去，剁剁脚上的灰。但是本来给到这个村子里的人的平安就归你们了。所以神给每一个人都预备了平安、喜乐和属灵的祝福。如果你把福音给他，他愿意接受，平安就归他；如果他不愿意接受，平安就归你。所以大家知道，我们去给神传神的福音啊，大家不要觉得好像被拒绝的时候很沮丧。你要知道，他拒绝了，他不要就给你了，他就当了一回姨嫂，他双手把他长子的名分送给你了，然后呢，他还耻笑你，哎呀，这么蠢，这时候本来可以要我那个弓箭的，不要，还拿耶稣的祝福随便给你，耶稣多少祝福我都给你。所以大家想一想，到最后在白色大宝座审判的时候，我们可以责怪任何人，神给每一个人都非常公平的祝福。我们不可能赖任何人，我们不可能指着这个人说，因为他，我现在在这儿，我是冤枉的，没有，没有。我每个不信的人都是一个姨嫂，是我自己把神给我的最大的祝福，我拱手让给别人。而且是开心乐意的。所以这里不是我们不能想象成是雅各要骗以扫啊，然后以扫是被骗拿走的。我们要知道以扫是自己真的不要的。我们刚才的分析，我们刚才的读经就已经看见了，对吧？就如果以扫真的非常的想要着长子的名分，或者说想要神的祝福，他的回应不是这样的。我刚才已经用了个对比的例子，假设这个雅各要的是他那个弓箭，他当时可难死了，他没准都告到他妈妈那里去了，说我没你这个弟弟，你这要我最喜欢的，我去妈妈那边要吃的啊，他很痛快的就给了。所以在34节的最后一段说，这就是以扫轻看了他长子的名分。所以圣灵界的圣经已经把结论告诉我们，是以扫自己不要。好，我们来看对立面，雅各要不要呢？雅各太想要了，雅各想要到一个程度呢，他从在母亲的肚子里就开始争了。为什么要叫他抓住？雅各的意思就是抓住，他抓他哥哥脚跟做什么？使劲往后拽，你不要出去，我先出去，我出去我就是长子了。这就是抓住的来历。然后他这一辈子他就是想要，就是想要什么？就是想要神给到以撒和给到他家的这个祝福。好，这里呢我们要分清楚几点，我们接着雅各分清楚几点。第一呢，就是雅各想要神祝福的心是非常值得我们学习的。我们想要啊，到神面前啊，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心态。大家不要觉得好像属灵的祝福啊，是我躺在地上，神使劲的要找我，要砸在我身上，不是这么一个状态。神的祝福是本乎恩也因着信，信里面自然带出来就是我的愿望，我的盼望，我真的想要神的祝福。所以我想要的东西在地上可能会有两种，一种是以扫这种想要的东西，一种是雅各这种想要的东西。这也是耶稣为什么说，我们来看一段啊，在马太福音里的第六章啊，马太福音里第六章的第19节。 马太福音的六章十九节说，耶稣说不要为自己积攒财宝在地上，地上有虫子咬能锈坏，也有贼挖窟窿来偷，只要积攒财宝在天上，天上没有虫子咬，不能锈坏，也没有贼挖窟窿来偷，因为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那里。好，这里有意思了，耶稣告诉我们要积攒财宝，他两个都是不要的，也是积攒财宝，要的也是积攒财宝，只是地方不一样，对不对？你不要积攒财宝在地上，你要积攒财宝在天上。所以他告诉我们，我们有想要的，只是想要的这样东西不是地上的，想要的这样东西是天上的。他不是告诉我们信主是一个躺平的状态，这不是一个圣经的教导啊。你看保罗如果躺平就没有使徒行传那么精彩的内容，对不对？保罗可是一辈子献给主了，彼得也是，约翰也是，对不对？但他们所追求的东西地方不一样，所以财宝没问题，银行有问题，你不要把财宝存在地上的银行，你要把财宝存在天上的银行，你不要地上的祝福，你要天上的祝福。为什么呢？因为财宝在哪里，心就在哪里，我们祝福在哪里，心就在哪里，我想要的东西在哪里，心就在哪里。阿们。你想我们每一个人里面当然有一个最盼望要的东西。我们昨天晚上上这个年轻人的课的时候，那我就问大家哈，我说大家知不知道天堂好还是地狱还是地上好呢？每个人都说天堂好，都举手都说天堂好。但是现在让你去天堂愿不愿意呢，就没有人举手。大家注意到这个矛盾了没有啊？哎，哪里好呢？天堂好，全部举手。现在愿意去天堂吗？没有一个举手的。那我就问大家，那你们到底哪一个举手是真的呢？啊，不吱声了啊。所以我们可以讲一讲，我的财宝在哪里啊？心就在那里，事实就是这样。所以我虽然脑子里哈，我知道这个道理是这样的，但是我的心是怎么想的呢？只有在要红豆汤的时候才能显明出来。我们回到创世纪的二十五章啊。你们注意到吗？神用这么一个小小的环境，一个做哥哥的啊，很累，很渴，那他要一碗红豆汤。雅各呢，他就要长子的名分。神就用这样一个小小的环境，把每一个人心里最想要的那样东西显明出来。这个是不是让大家想起我们之前所查过的罗德和他的妻子啊？是不是？神一定会让我们在环境里显明我想要的是什么，我们躲不掉的，躲不掉的。我们不要以为好像我说一说哈、我就是信的。我们多少人说我信的啊，我是基督徒，我也受洗了，我也去教会，我也去奉献。但我很可能是罗德的妻子。我只不过就是跟着罗德去而已。真的索多玛毁灭来的时候，我是要回头看的，因为我的财宝在地上啊。我喜欢的还是红豆汤呢、这是个分水岭啊。为什么我们今天要把这样东西要特别用一次的时间来解释？因为前一次我们知道耶和华已经预备好了，但是预备的是耶稣基督的救恩呢、这个救恩在今天你面对的是红豆汤的竞争啊，阿门。这个救恩不是你说我要了就要了，你身边是有个红豆汤，你的肉体力会强大的告诉你，我要红豆汤，我要死了，我都渴死了。我肉体里的以扫会强烈的阻止我去要那耶和华以勒，去要耶稣基督的救恩。我们到底要什么？这是我们今天要想一想的。虽然雅各不好，他在肚子里呢就开始用蒸的拽脚跟的方式，他到后面呢用骗的方式，但是神可以把他改成以色列，这是神厉害的地方。所以雅各的名字最后叫以色列，雅各叫抓住，抓住是用自己罪的方式去 得着我想要的，虽然想要那样东西是对，我的方法错了。以色列什么意思？以色列是神的王子，神把他变成了用对的方式去追求对的东西的人。这是后面雅各发生的改变。所以我们呢，今天要做的一个决定就是，我是不是要永恒的？那没有得救的时候呢，永恒的东西就是救恩。我得救了以后呢，永恒的东西就是什么？就是一切天上的祝福。我们永远都是在做对比的。我是要圣洁的生命呢，还是要撒个谎，我继续把我的事给做下去？我是要在主里舍己的爱呢，我还是要不停的用自私的想法我去得地上的东西？所有这些，神永远都是让我们看见，我是在以扫和雅各之间做对比选择，我是在罗德和他的妻子之间做对比和选择，我们躲不掉的。而且神会把我们放在一个程度，就像我刚才一开始去讲的两个故事一样，你要说你是基督徒呢，你就打脑袋，不说呢就打腿。你要是想要永恒的祝福呢，红豆汤就没了，不想要呢，当下能喝，喝得很高兴，也不渴了，也不饿了。所以我们最后来读一段经文哈，来看，诗篇的73篇哈，我读完就结束了。诗篇的73篇，73篇的25节。诗篇作者说，除你以外在天上我有谁呢？除你以外在地上我也没有所爱慕的。我的肉体和我的心肠衰残，但神是我心里的力量，又是我的福分，直到永远。选择在这里就做出来了。除神以外，除耶稣以外，在天上和地上我们什么也没有。我的肉体会不断的衰残，但是神是我的永远，是我的祝福，是我的力量。我们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啊，我们要感谢赞美您，求您使我们永远做那对的选择。我们不要做以扫，我们要做雅各。我们要做想要神祝福，想要永恒，想要眼所不见的事的那一类人，是吧？我们想要做信的人，是吧？因为我们所真实的是眼所不能见的，那眼所见的都是会过去的，都是会进坟墓的，求您使我们有这样的智慧，能在今生做对的选择。这样的祷告和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